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姐夫做了三退，遭遇严重车祸后只是手擦破了皮，同车的另外两人都是重伤。侄女做了三退，不再流产，喜得贵子。请听两则三退故事。我是2001年九月份，共产邪党疯狂迫害大法的时期走入大法修炼的。那时候大法弟子们都忙着传播大法真相，当我看到他们的言行完全为了别人，我震惊了，世间居然还有这么好的人。就这样，我主动走入了大法修炼。我讲讲我的两位亲戚做了三退后，一个躲过了致命灾难，一个喜得贵子的真实经历。我九月份得法后，十一月份就把师父讲法录音拿给姐姐听。姐姐原来一身的病，从头到脚没有不疼的地方。她听了两个月后，病都好了。她以前每天抽两盒烟，后来全都戒了，再抽也不是滋味了。而且姐姐的心情也变好了。原来姐姐跟姐夫生气，总是怨天尤人。学大法后，她明白了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不再怨恨姐夫了，夫妻和睦了。到了2009年，我劝姐夫退出中共邪党组织，他同意了。一个月以后，姐夫与人合伙做买卖，拉大罐车。车上是两个司机和我姐夫三个人。那天早上，姐姐做了一个梦，梦见姐夫在道上走。姐姐醒来，心想，没事。结果那天，姐夫坐的大罐车出车祸了。他们中的一个司机酒后驾车，车撞到电线杆子上了。电线杆子被撞到，砸到路边的房子上。房子被砸塌，更不幸的是，两个司机重伤，一个肠子都出来了。这是一次特大交通事故。因为姐夫退出了中共的少先队，在这次事故中，师父和神佛保佑了他，他只是手擦破了点皮。退出党团队保平安，这是真实不虚的。三退不仅保平安，三退还带给人们意想不到的福分。法轮功学员曾经在1998年到我市弘法，我和侄女参加了。从那以后，侄女原来每年春天都要犯的荨麻疹消失了，她就一直都相信大法好。 在2005年退党大潮开始时，我劝侄女退出少先队。侄女当时就说，姑，你把咱家所有亲人都退了吧。就这一句话改变了侄女的命运。侄女结婚以后怀孕过两次，每次都在一个月左右流产了。医生说这种病很少见，多少万个人里面才能有这么一例。我给侄女退出少先队后，侄女又怀孕了。当时她不知道自己怀孕了，跳过栅栏。当她知道自己怀孕后说，以前那么小心还流产了，这次我跳栅栏估计也保不住。但是这一次侄女安安稳稳地怀胎9个月，生了个健康的男孩。如今孩子18岁了，高高大大的小伙子非常帅气，善良懂事又孝顺。我问侄女，你知道孩子是谁给你的吗？侄女说，是师父给的。侄女经常给她的同学朋友讲法轮功真相，告诉他们天门自焚是假的，大法是好的。有一次他们村里的苞米杆被人放火点着了，不明真相的世人说是法轮功干的，侄女就给他们讲真相，澄清事实。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谁相信法轮大法好，谁就是在给自己开创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有一天我给一位女士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的时候，她问，现在还有迫害吗？我怎么没听说呢？我说，一直都有。中共迫害法轮功从1999年到现在，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您没有听说是因为中共自己也知道，迫害法轮功是不得民心的。他们不敢把绑架判刑法轮功学员的事公布于众，都是秘密进行的。23年来，中共用内部文件迫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您知道吗？中共在监狱、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等地方使用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真善人，导致他们伤残、精神失常、被虐杀。根据明慧网的记录，中共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有电刑、烙刑、锥刑、吊刑、冻刑、烫刑、铐刑、拖刑、捆刑、抻刑等等等等，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变态折磨还包括灌大粪、塞辣椒、不让睡觉、钉竹签、轮奸等等，这些迫害今天还在发生着。就在2022年8月15日，在澳大利亚维州中领馆前有一场新闻发布会，法轮功学员熊奇向民众诉说了他的妻子被迫害的经过。他的妻子江永琴是在2022年6月12日被警察从吉民家中绑架走的，之后遭到一种叫做工具箱的酷刑。江永琴原来是浙江理工大学的优秀教师，是3个孩子的母亲。她被从家中绑架走后，被蒙上眼睛，戴上耳机，拉到一个秘密的地点。熊奇说，他们对我妻子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叫做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面有 牙签、器械、药瓶、电线、春药等恐怖刑具。在新闻发布会上，熊奇说，他们往我妻子的鼻孔里喷芥末油，塞点燃后的香烟，塞到鼻腔里的烟断了一半，留在他的鼻腔里。后来那半截烟头从我妻子的喉咙里被咳了出来。见我的妻子不屈服，中共的酷刑专家指挥吉林省国保警察动手性侵害，并用上某种仪器。即便发现我妻子来了月经，审讯专家仍然毫无人性地要求继续。熊奇说，省厅的专家在酷刑现场还说，如果不屈服，就把工具箱留下来，每天给江永琴来一遍。熊奇在发言时一度哽咽，现场的民众很多人流下了眼泪。听众朋友，这就是近期发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案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从在床上等死到超级的保险业务员，公司老总说他是保险业的奇迹，后来还成了一名培训专家。他是怎么起死回生的？又得到了什么经营秘诀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是一名保险业务员，每天不停地拜访陌生客户，卖保险赚佣金过活。虽然我赚的佣金少得可怜，但我卖保险就看客户的需求，不看佣金的高低，而且我在一分钟之内就让客户明白应得的保障，所以客户很喜欢我。不过，要是客户要求我打折，退还部分佣金，我就拒绝，因为我宁可不要这笔业务，也要维护保险业的公平竞争。时间久了，再也没有客户要求我退佣金了。我还自费去学习销售技能，然后在晨会上分享给同事。时间久了，我就成了义务的兼职讲师。我陪伴新人去拜访客户，常常帮同事向客户讲解保险，然后要客户去找同事签单。即便客户想在我这买，我也拒绝客人的好意。同事知道了要分我佣金，我也不要。我这样做在保险业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大家都喜欢我。这年是1998年。其实以前我也不会这样做。在1997年下半年，我因为严重的尿毒症躺在家里等死。过了年正月初二，弟弟给我送来一本书《转法轮》。书里面讲，要想好病、去难、消业，这些人必须得修炼返本归真。这是在各种修炼中都是这样看的。我想我也要修炼。几天后，我到萧光场上跟着大法弟子练功。两个月后，我的病竟然全好了。不久后，我到单位上班。我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我对待客户、同事、对待事情的方式都变了。虽然我的收入不稳定，但我把利益看淡了。后来经理找我，让我做专职讲师，不过只能待在公司讲解保险条款，不能外出做业务，每月固定工资300元。但这个工资实在很低，别的公司的保洁工工资都得400元。但我想到，大法师父讲不失不得，于是我就顺其自然地接受了安排。 不久后有一天，一个40多岁的男人来到公司，直接走进我的办公室，说要咨询保险。我给他设计了2套保险计划，一个是分10年缴费，一个是一次性缴费。我给他讲解分析利弊后，让他回家和家人商量再来办理。因为没有业务员给他讲过，我就告诉他，找公司任何一个业务员办理签单都行。几天后，这个客户手拎着一个小布兜来找我，对我说，你给我办了吧，我现在就交钱。我告诉他，我是讲师，不是业务员。我说，我去给您找个业务员，给您办理吧。他一听，马上说，我不找别人，我就找你给我办。我知道你们有佣金收入，我就想让你赚点钱。原来，这个客户后来找了另外2家保险公司，而对方只盯着他的钱，只想从他那儿赚保险佣金，让他感觉很不好。这个客户说，你和别人不一样，我觉得你很善良，所以我谁也不找，我就相信你，今天就让你给我办。然后他顺手把手里的小布兜递给我说，保费我也带来了，你给我填写保险单吧。我接过小布兜，用手一掂，我问他，先生，您是选择了趸交，也就是一次性缴。他笑了笑说，您还真专业。这张保单的保险费是20多万元，是我们公司这年最大的一笔保单。我的单位是国内3大人寿保险公司之一，这笔保单的佣金是我2年多的工资。我知道这是我修大法的福报。这年9月，单位的营销经理辞职，老总让我做营销经理，并让我3个月内完成100万元保险。但是前任经理9个月都做不到100万，我感到很为难，不想干。最后在老总的坚持下，我接受了。我开始制定工作计划，然后独自一个人拎着一个公事包，在市里和3个郊县来回奔波。到了年底最后一天，也就是3个月内，我居然超额完成了100万的保费任务。我被升为总经理助理，被公司评为最佳科长。隔年，也就是1999年初，公司给管理层补贴分期付款买房的名额，但我让给了新来的副总。到了1999年底，公司给我金融系统的干部编制，我又让给了客服经理。总公司老总找我谈话，问我说，你觉得客服经理和你谁应该进编？我回答，应该让客服经理进编。我说，客服经理从行销员做起，很认真和敬业，如果就因为我是行销主管而给我进编的话，我可以和他互换，也应该让他进编。老总接着又问说，他说你是练法轮功的。原来客服经理趁总公司副总来调研考察，在背后告发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因为这年的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只要修炼大法的都可能丢掉工作，甚至被抓被关。我平静地回答老总，他说的是实话，我就是练法轮功的。正因为我是练法轮功的，我才能把编制让给他，因为我师父让我做比好人更好的人，要先他后我。接着我给老总讲，我原本躺在床上等死，修大法后身体奇迹地康复了，而救我命的大法师父却被诬陷。讲着讲着我就哭了，老总一听眼圈也红了。后来出乎我意料的是，总公司给我特批了一个编制，我也进编了。但不久后，在中共的迫害下，警察没收了我的身份证，又经常到公司骚扰我，我只好辞职。我到一个陌生的滨海城市，担任一家保险公司的支公司总经理。这间支公司的业绩排名是全公司倒数第2。我到职不到半年，支公司业绩上升到全公司排名第3名。这样，公司又调我到另一个业绩差的分支机构。我接手后，业绩又快速提升。后来，公司又把我调职。就这样，无论我到哪里，哪里的业绩就快速提升。 公司老总对我说，你是保险业的奇迹。2003年，我去北京一家公司应征业务总监。这家公司老总是香港的太平绅士亿万富翁，有自己的私人飞机。他听了我主讲的招聘说明会，马上聘用我做业务总督导，每月基本月薪9800元，话费200元。这位老总还把我作为他的私人保险顾问，把我引荐给北京的名流人士做他们的保险顾问，让我给公司做大保单业务，而且晚上8点以后的出租费和客户吃饭的费用全都特批全额报销。但我一般都坐地铁和公交车，与客户吃饭费用也从来没有报销过。我知道如果我不修大法，我会利用这个特殊待遇报销很多钱，而且做大保单业务可以从中做手脚，把转进来的业务挂在业务员身上，再和业务员平分佣金，能赚很多钱。但我是大法弟子，不贪不占。老总跟所有的员工都尊称我为大姐。3个月后，我转到一个新兴行业，我考取了多个资格证书，有北大医学部的，北京师范大学的，也有国际认证资格证书。我成为一名专门做培训辅导和个案辅导的专家。就这样，我跑遍了大江南北。有一回，我去一个城市做培训，课程结束后，一个学员请了8位老师为我践行。这个学员是当地的教育局领导。吃饭时，我给大家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然后劝大家三退，也就是退团、退党、退队，退出中共协党的组织。8位老师都答应了，但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我就说，我把我的手机号码告诉你们，你们每个人给我发一个短信，以后方便联系。那位教育局领导一听，怕大家有顾虑，马上配合我，指着我说，能得到某某的电话，你们真是太幸运了，要他们给我发短信。然后他接着说，让他给你们都退了，咱们就平安了，心里踏实啊。因为这个领导已经听我讲过大法真相，接着他还跟大家说，有一次他心脏病犯了，把他憋得上不来气，他就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会儿就好了。他开心地对大家说，这9个字真好使啊，你们也记住吧，听某某老师的话准没错，我就听他的，我就相信他。有一位南方某驻地部队团长的夫人，她组建了一个女子俱乐部，经常邀请我去给那些富婆们讲课。有一次课程结束后，一个学员给那个团长夫人打电话，惊恐地说，你知道吗，咱们老师昨天晚上让我退党保平安，老师可能是练法轮功的。原来这个学员的丈夫就是610的成员，就是专门抓法轮功的。他对团长夫人说，我家都是在公检法的，你怎么能请个法轮功来给咱们上课啊？这位团长夫人立刻打断他的话，练法轮功的怎么了？老师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有错吗？让你保平安不是为你好吗？共产党坏谁不知道啊？团长夫人接着对那人说，那个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就是栽赃陷害法轮功。雪碧瓶子用开水一烫都变形，装汽油的雪碧瓶子还烧不坏，完好无损，傻子才会相信呢。我以前就给团长夫人讲过天安门自焚是中共导演诬陷法轮功的，但我没想到团长夫人记得这么清楚，还跟对方说。他又接着劝那人， 咱们好人就应该保护好人，不能让老师受到一点伤害。我说这话，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那个学员连声说，明白了，明白了，咱们要保护老师。接着团长夫人来到宾馆，告诉我事情的经过。她说，老师您不用担心，我能请您来是我的福气，你不用担心，在这儿没有人可以动你，因为我不允许。到了晚上，学员们聚餐为我饯行。那个担惊受怕的学员紧紧地拥抱我，附在我耳边说，老师辛苦了，您要照顾好自己，多多保重啊。我说，谢谢您的牵挂，我没事，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有时间要常念啊，你一定要幸福哦。他听完激动地哭了。听众朋友，这位保险业务员之所以成为保险业的奇迹，您觉得原因有哪些呢？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五年级的小学生默默天天跟谁都打架，玩游戏，看男女片，还要跳楼自杀。读转法轮不到半年，他再也不打架了，还给老人喂饭换尿布，变成了人见人爱的阳光小姑娘。请听一位黑龙江省法轮功学员讲述的他的学生默默的故事。我家是开小饭桌的。2020年中共病毒疫情刚解封，有几位妈妈就联系我，让我帮忙管管孩子。这些孩子年纪不大，却天天沉迷于网络手机，跟家长争吵，妈妈们不但管不了，反而都快被气死了，束手无策。要说难带的孩子，还顶属默默了。默默是单亲家庭的孩子，上小学五年级。疫情期间，他在家上网课，把门一关，谁也不准进屋。在屋里，他玩平板，玩手机，作业不写，用钱跟同学买答案抄上，学习成绩直线下滑，老师经常找家长。默默脾气大，不让说，天天跟妈妈干仗，妈妈气得都给他跪下了，管默默叫刺儿头。有一天，默默问妈妈，我死了你会怎样？此后，妈妈发现默默有多次要自杀的迹象。她在手机微信里给她自己写信， 问什么时候能死，写遗书。这孩子越来越怪，不但不让说，发起脾气就没完没了，哭起来也没完没了。他妈妈气得喘不过气来，天天以泪洗面。一天，默默妈妈给我打电话，一边哭一边说，你帮我管管这孩子，我实在是管不了了。我想只有大法能救默默了，我就让他把孩子送过来。这孩子一来可给我增加了许多麻烦，他不但不学习，天天上网课时偷看男女片，要不然就玩游戏，天天跟谁都干仗，谁的事都管，谁的东西都碰，老人的东西也偷着吃。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我整天都不敢离开他，看着他。他一天里都不知道要和其他孩子干多少仗，吃饭也不消停，怎么都不对，谁都不对，就他一个人对。谁要说他一句，他得说十句甚至更多。他还要跳楼自杀，不然就要拿别的孩子的药吃，天天就是生气。默默天天恨我骂我。默默来后我们家就甭提了，那个闹啊，我都表达不出来，把我丈夫气得说什么也不让我收这个孩子，怕出事。我看得出默默被什么东西给控制住了，这孩子多可怜呐，他也是为大法而来的，我是大法弟子，我要不救他，孩子不就完了吗？他妈妈40多岁了，咋活呀？是难，难也有我能走出的路。我想，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我就哄着默默和我学大法。学法时他也不消停，学法糊弄事儿，像完成任务。我知道这是他的业力不让他得法，我就和他讲我们得法的不容易，为得法都掉过头，要珍惜。我给他听传统文化做人的故事，讲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女孩应该怎样自重。我给他读师父有关杀生和自杀的讲法，告诉他怎样与人处事，怎样为别人着想，怎样宽容别人，尊重别人。我跟他一起背红吟，每天十首，每天学一讲转法轮。上课期间，周五、周六、周日练功，放假期间，天天练功2个小时。学法不到半年后，我给默默讲道理，他不顶嘴了，还不断地说谢谢。学法到9个月时，他能坐住凳子了。我发现默默能按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做人了，他知道打人给人家德，打人骂人欺负人都给人家德，他就不打仗了。不但不打仗了，还帮助同学学习。他还知道帮助我照顾我86岁的母亲，他能给姥姥洗手、喂饭、换尿布、倒水等，帮我做家务。看我忙，他总想帮我。默默回家也变得懂事了，他妈妈、姥姥、姥爷都夸他懂事。默默妈妈因为他的变化也修炼法轮大法了，默默的姥姥、姥爷也三退了。有一天，默默突然抱住我的腰，脸贴在我的身上说，老师，你怎么这么好呢？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这么气你，你还管我？以前我可烦你了，现在我才知道你是真心对我好的人，你为什么对我好？连问了好几遍，我告诉他，就因为我是大法弟子，咱们下来前都有救人唤醒对方的誓约。他抱着我哭了。默默这个原来的刺儿头变成了人人喜爱的好孩子， 想要轻生的孩子变得阳光了。法轮大法又挽救了一个孩子，挽救了一家人。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更多的众生在觉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9日。2023年1月20日，明慧网发表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写给众生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讲述了宇宙成住幻灭规律、三界的由来、人类来世的目的等等。文章发表后一年多来，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把这篇揭示宇宙真谛的文章打印成册送给有缘人。在明慧网上，《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也成为过去一年来点击量最高、最受欢迎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有如一股清流注入尘世。当人们在阅读这篇文章后，对于人生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有人感叹道：原来创世主真的存在，人生来世有更高尚的意义。2023年以来，在中国大陆有一个显著的现象，人们似乎挣脱了一种强大的束缚，拥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勇气，好像一下子明白了善与恶、正与邪。有一个特别突出的表现，就是人们用各种方式来表示对于邪恶的认清，对于善良的呼唤。大家智慧地用各种方式突破网络审查，把分清善恶的声音传送到社交媒体。一个小小的图片，一句刻骨铭心的记忆，点燃了世人寻找真相的真愿。只要人们开始寻找历史的真相、现实的真相、未来的真相，那些曾经被埋藏的秘密就会浮出水面。在退休老教师朋友群里，耄耋老人默默无声传送一个小视频：三年自然灾害原来是人祸，不是天灾，饿死几千万人。群里的几十上百位老人们什么也不说，都在静静地看。一位女儿在加拿大的老人传来一个链接，标题是江泽民鲜为人知的秘密。原来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一手导演的围火，目的是为了污蔑法轮功，而法轮功在全世界都是自由修炼，受到各国民众的喜爱。有一个叫黎明有星辰的年轻女孩，统计了全国马列主义学院达1000多个，并在自媒体告知成千上万的马列教授。马克思声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生产线被机器人大量代替，年轻人大量失业，这样的生产力条件，生产关系应该有怎样的安排？数据是不是应共享？教育是不是应公平？这位女孩说，没有一个马列教授对这个马列问题有任何的意见与建议，尸位素餐，编造假大空，难道不知道会被终身追责吗？在网络社交媒体上，每天揭露中共谎言的一句话、一张图、一个接一个， 有如万千小溪汇流成河，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但是在不经意的小空间、小地方，良知与善良正在熠熠生辉，驱散黑暗。但还是有没有明白过来的人，明明知道邪恶的坏恶，但是在众多世人转发、点赞、评论世间的善恶时，却不愿意发出任何声音。正义与公道是每一个人用言语与行动的一点一滴呼唤而来，对于邪恶的沉默无异于罪恶的帮凶。创世主赐给人的是智慧的火种，因此我们去探寻光明，这是最大的慈悲与救度。世上没有不去付出就有现成的道路，没有不去选择就有现成的果实。正义在回归人间，光明已不再遥远。愿天下苍生心生善念，走入美好的明天，那是每一个人久远的期盼。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更多的众生在觉醒。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与您空中相见了，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六国时，楚王崇儒重道，招纳贤士，天下文风归附者不胜其数。在西羌积石山，有一位读书人，姓索，名伯陶，自幼父母双亡，他一边谋生，一边勤勉读书，成就了济世安邦的才学。当时他年近四旬，因各个诸侯互相吞并，行仁政者少，是强霸的多，故一直没有求取功名。听说楚王好仁义，正在遍求贤能之士，便携带书籍行囊，告别亲朋邻里，去投奔楚王。左伯陶行至雍地，正值隆冬季节，风雨交加，他冒雨走了一日，衣裳都沾湿了，看看天色已晚，就到附近村落寻找住处。远远望见竹林之中有扇破窗透出灯光，便径直奔了过去，见一个矮矮的篱笆围着一间茅屋，他上前轻叩柴门。这时有一人开门而出，左伯陶慌忙施礼道：“小生西羌人士，姓索，双名伯陶，欲往楚国，不料中途遇雨，无处寻觅客店，想求借一宿，明早便行，不知您是否接纳？”那人听说，慌忙打理，邀他进入屋内。伯陶见屋内只有一榻，榻上堆积着书卷，除此别无他物，知主人也是个读书人，便要下拜。那人说：“暂且不必讲礼数，待先取火烘干您的衣服，再来叙话。”又置办了酒食，让伯陶食用，款待甚是殷勤厚道。伯陶问他姓名，那人说：“小生姓杨，双名皎哀，自幼父母双亡，独居在此，因酷爱读书，农耕之事全都荒废了。今天幸遇贤士您远道而来，但恨家境贫寒，没有像样的东西款待，还请多多包涵。”伯陶说：“阴雨之中得到您的收留，使我免受雨寒之苦，更蒙您以饭食款待，感激之情如何能忘？”当夜 二人抵足而眠，探讨胸中学问，竟终夜未眠。待到天明，见外面仍下雨不止，角哀于是挽留伯桃在家，尽其所有款待。两人结为兄弟，伯桃年长角哀五岁，角哀拜伯桃为兄长，一连住了三日，雨停道干。伯桃说：“贤弟，您有王佐之才，经纶满腹，却甘愿隐居山林清泉之中，实在是太可惜了。”角哀说：“弟不是不愿出世，奈何没有合适的机遇呀。”伯桃说：“当今楚王虚心求事，贤弟既有此心，何不与我同往？”角哀说：“愿遵兄长之命。”于是收拾路费粮米，抛下茅屋，二人一同往南方行进。行了不到两日，又遇阴雨，被阻在旅店中，盘缠路费用尽，只剩下一包干粮，二人轮换背负，冒雨前走。雨还没停，又刮起大风，继而漫天鹅毛大雪，真个是纷纷柳絮狂飘，片片鹅毛乱舞，团空脚阵，不分南北西东，遮地漫天，遍尽青黄赤黑。叹梅诗客多清趣，路上行人欲断魂。二人行过祁阳，到经梁山，问路樵夫，都说此去百余里内并无人烟，尽是荒山旷野，狼虎成群，最好不去。伯桃问角哀：“贤弟心下如何？”角哀道：“自古死生有命，既已至此，只需前行，修生退悔之意。”又行了一日，夜宿古墓中。次日雪越发下得紧，山中仿佛一尺多厚。伯桃受冻不过，说：“我想此去百余里，没有人家，我们干粮不够，又衣服单薄，如果一人独往，可到楚国，二人同去，纵然不冻死，也必会饿死途中，与草木一同腐朽，这有何益处呢？我将身上的衣服脱掉给贤弟穿上，贤弟可独自带上干粮，尽力挣扎前去。我实在走不动了，宁可死于这里。等贤弟见了楚王，一定会受到重用，那时再来安葬我不迟。”角哀说：“哪有这种道理？我二人虽然不是同一父母所生，但一节重过骨肉，我怎安心抛下兄长独自寻求功名呢？”坚决不接受，扶着伯桃前行。走不到十里，伯桃说：“风雪越来越紧，怎么能去呢？暂且在道旁寻个地方歇息一下吧。”看到一株枯桑，正好可避风雪，可桑下仅能容一人。角哀于是扶伯桃进去坐下，伯桃让角哀敲石取火，烧些枯枝来抵御寒气。等角哀取了柴火回来，只见伯桃脱得赤条条的，浑身衣服都做一堆放着。角哀大惊：“兄长为何如此？”伯桃说：“我思来想去，没有更好的办法。贤弟，你千万不要自误，赶快穿上这衣服，背着干粮前去，我只在此守死。”角哀抱住伯桃放声大哭道：“我二人死生同在，怎么可以分离？”伯桃说：“如果都饿死，谁来安葬我们呢？”角哀说：“ 如果这样，小弟情愿脱下衣服给兄长穿了，兄长可自带干粮前去，小弟宁愿死在此处。”伯桃说：“我已多病在身，贤弟年轻强壮，更加上胸中学问非我所能及，若见到楚王必定显贵，我死又何足道？贤弟不要停留太久，速速前行吧。”叫哀道：“今兄长饿死丧中，弟独自求取功名，这是大不义啊，我不会这样做。”伯桃说：“我自从离开积石山，玉帝家中一见如故，知道弟胸怀不凡，因此劝贤弟求进功名，不幸被风雨所阻，这是我的天命当尽。如果使贤弟也亡于此，是我的大罪也。”说完便要跳前面溪中寻死。脚哀抱住他痛哭，用衣服维护，再扶到桑下。伯桃把衣服推开，脚哀再要劝解时，但见伯桃神色已变，四肢冰冷，口不能言，仅以手挥令脚哀速去。脚哀想：“我若久恋此地，也会被冻死，那时谁来安葬我兄长呢？”于是在雪中再拜伯桃，哭道：“不孝弟此去，还望兄长明中相助，但得功名，必来此厚葬兄长。”伯桃点头答应，脚哀取了衣服干粮，哭泣而去。伯桃死在桑下。脚哀挨着寒冷，半饥半饱来到楚国，寻旅店歇下。次日进到城中，问人道：“楚王招纳贤士，从何拜进？”人回道：“宫门外设有一宾馆，令上大夫陪众接纳天下之士。”脚哀便径直投宾馆前来，正值上大夫下车，脚哀向前作揖拜见。陪众见脚哀虽然衣衫褴褛，但气宇不凡，慌忙打礼问道：“贤士从何而来？”脚哀答道：“小生姓杨，双名脚哀，雍州人，听说贵国招纳贤士，特前来归投。”陪众邀脚哀到宾馆，备酒食款待，留于馆中。次日陪众到馆中探望，将胸中疑义盘问脚哀，是他学问如何。脚哀百问百答，谈论如流。陪众大喜，入奏楚王。楚王及时召见，问复国强兵之道。脚哀陈献实策，皆切中时弊。楚王大喜，设御宴款待，并拜为中大夫，赐黄金百两，彩缎百匹。脚哀拜谢楚王，痛哭流涕。楚王大惊，问道：“卿为何如此痛哭？”脚哀便将左伯桃让衣服干粮之事一一奏告楚王。楚王听罢，也深为感伤，诸大臣也无不痛惜。楚王说：“卿现在打算如何做？”脚哀说：“臣祈求告假，到外地安葬伯桃完毕后，再回来侍奉大王。”楚王于是追谥伯桃为中大夫，并厚厚赏赐丧葬资费，差人跟随脚哀车骑同去。脚哀辞了楚王，径奔梁山地面，寻到旧日哭丧处，见伯桃尸身尚在，颜貌如生前一般无二。脚哀于是再拜再哭，令左右召集乡中父老 选中一块前临大溪、后靠高崖、左右珠峰环抱的风水宝地，用香汤沐浴薄桃尸身，并为其穿戴中大夫的衣冠，内棺外椁，安葬起坟，四周筑墙栽树，离坟30步建祠堂，塑薄桃仪容，立华表，柱上建牌额，墙侧盖瓦屋，令人看守。早毕在祠堂祭祀，哭声悲切感人，乡中父老及随从人等见之无不落泪。想那杨左二人本不相识，只因偶然相遇，意气相投，结为兄弟，后在危险之时，两人都愿以自身死保对方生，其慨然义气令天地为之动容，故后人以杨左之交来形容生死患难的朋友。这样的事迹在中国古籍中记述颇丰。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下期节目心语等着您，再会。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